较粗粝的那些冷兵器，就很厚重的那种。我很喜欢这样，不是一般科幻给我带来的那种观感。
我看的过程中会觉得牙齿里面有沙子，
它给我一种那种感官上的那种愉悦嘛。
这个故事在我看来就特别土，这是一个王子复仇记嘛。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打样电台，我们今天做一次打咩。然后今天是我们打样空间举杯还有月月还有惠子一起来聊一聊一部电影，就是最近这段时间非常火的沙丘，然后顺便也聊一聊就是关于科幻的一些问题。要不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举杯。我是小酒馆的举杯。
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我是惠子，是库房的惠子。
你们这个给剪辑增加了很多难度，你们知道吗？据说这个电影它是属于就是大家等待很久的一部电影，也是原著它是同时获得新人奖和雨果奖的一部重要的小说。大家是看过这个电影的原著吗？还是说只是看过这个电影？
仅仅只是这部电影。
我没有看过，
没有原著。
对，就是基本上都没有看过这个原著，对不对？
对。
那你们基本上就大家基于什么原因去这个看看这个电影？
为了牛娃。没有其他原因。
举杯好像比较了解这个导演，对不对？
杀手两部曲嘛，银翼杀手、边境杀手。
对，看过。
所以就会对他有期待，对不对？
导演是一部分。我虽然没有看过书，我对里面的香料和沙漠比较感兴趣。还有沙虫。对。
为什么会对这三个点比较？
香料其实是影射的迷幻剂嘛。然后像里面的那个姐妹会，他们是因为香料的原因，他们是变异了，他们可以拥有他们前辈的记忆。所有前辈的记忆，所以他们只能生女的。
所以
我对这些比较，
就你是基于这个原因去。
对对对，还有场景一些东西。
我反正是全跟风了。就最近有这样一个电影，然后我就去看了。所以就大家看下来，就整个体验怎么样？
我也是看了两遍啊。我第一遍看完的时候也觉得，就可能因为没有看过原著，不太清楚太多的这个背景。然后我看完的时候，一开始觉得还好，后面又想了一下，就还是很想再体验一遍，就去看了一遍 IMAX 2D 的。那第二遍看完，我就感觉完全沉浸在那种氛围当中。我是就首先它给我一种那种感官上的那种愉悦嘛，就是它我看 IMAX 的它整个的那个场景啊，就是相当于直接在我面前展开的那个样子，我就觉得。就觉得这个就首先感官上我会愿意再去体验一遍，就是一开始就让我很喜欢。对，
你说的这个感官是场景故事还是其他的这个？
首先是场景，然后整个氛围，我很喜欢整个电影它带的那种诗意的氛围。我觉得是那个好莱坞那种投资比较大的大片里面很少见的。就是维伦纽瓦他还是比较能够平衡这种就商业投资他需要达到的未来的利润，以及然后他自己自身的一些作者性的表达一些追求，他能够平衡之间这个关系。
我和月月都看了两遍。第一遍的时候就是没有太能理解他里面的世界观，还有想很多空镜，比如说那个牛头多次提到的他保罗的爷爷和就是和在斗牛中死去，然后他们把那个牛头挂在家里面就是警示后代，然后就想明白他留的一些空镜，然后一些伏笔。他是个 part one 嘛，我想知道这个故事之后怎样一个走向。其次就是他的视听语言，就汉斯季默的配乐，就他整个我在乐迪港这边看的时候，就感觉声音真的太大了，就是大到整个就是铺满了整条音轨，然后他把我拽进那个世界里面，就是沉浸下来。我很喜欢这样有点庄严肃穆，然后还很喜欢它里面的 就第一遍看的时候没明白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冷兵器的作战，然后第二遍才明白他，因为他经过了那个巴特勒圣战，他是经过了那个人和人工智能的一个决斗，然后人战胜了人工智能之后，就是再也不会再用人工智能，所以才退化的，也不是退化，才使用那个比较粗粝的那些冷兵器，就很厚重的那种。嗯，我很喜欢这样，就是非科幻，就不是一般科幻给我带来的那种观感。
关于你说的那个冷兵器，它为什么用冷兵器啊？
嗯，
因为他们不是有护盾，
我知道，
他们的护盾是可以防御快速攻击，
嗯，
可以防御子弹，
对，
但是不能防御慢速攻击，
嗯嗯，
所以他们可以用刀刃就很慢的切进去，但是不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切进去，
嗯，
所以他们现在的就是战争都是近身搏斗，用冷兵器。
嗯，
你看的时候是怎么？据说你上了趟厕所。
嗯，我确实上了一次厕所。嗯，我看的是 MX， 你第一遍看的是 3D 是吗？
我第一遍也是 2D，
它是有一个 3D 版是吧？
它其实是个假 3D，
对对
对，但 3D 它亮度太暗了。
嗯，
对，
拍的时候不是 3D 拍的，
对，
对，
不是 3D 拍的。
我去上厕所的原因其实就快结尾了，130多分钟吧。
嗯，
对，嗯，我其实一直以为它会在中间出一个 Part 2，
啊，
我看到了 Part 1，
啊，
我没想到它就一直是 Part 1。就是我感觉它其实更像一个电视的试播集，它不太像一个完整的电影。
嗯，
对，它真的很不像一个完整的电影。
所以你不喜欢这个片子对吗？
这不重要，不喜欢不重要。
你定义完整电影就是故事的完整性吗？
不是故事的完整性，就是也不是说它有没有高潮，它确实没有什么高潮。然后嗯，刚才你提到汉斯季默的配音，我是觉得他配音有点满了。
嗯，
我之前看到好像汉斯季默这个电影他出了三张专辑。
啊，他还为这个电影的配乐制造了一些新的乐器。
嗯，我觉得我先说好，我觉得我先说我喜欢的地方。嗯，飞行器，对，
嗯，
飞行器真的是特别酷。
嗯，
然后沙漠的场景。据说它是沙漠场景，据说是实拍的，
啊，
很多都是实拍的。
在哪里拍的？
这我就不知道，
好像
我没有详细去看。对，嗯，确实有一种就是你沉浸感确实挺好的，就是你会觉得我看的过程中会觉得牙齿里面有沙子，
啊，
对。
嗯，这已经是很好的体验了。
对对对，
这个感受，
这是他说的那种，
哦，
就是感受是蛮好的。至于就是你说的故事上的东西，就我就是觉得除了他母亲以外，就是没有一个能迷惑我的角色，完全迷惑不到我。
嗯，
有点像一个木偶，就都有一个特定的面具在身上。
嗯，
对，嗯，他母亲。一开始会觉得也有一个面具，但后来他慢慢变得有点复杂，就包括他在姐妹会里面的身份。对，
对，我是上周六去看的这个电影，然后就刚刚讲的，可能今年最期待的电影吧。当然，它不是我今年看过的我觉得最好的电影。这个故事在我看来就特别土。又是一个王子复仇记嘛。如果把这些氛围去掉呢？如果把这些未来设定去掉呢？就他没有超能力啊，然后就是比如说他在里面讲到的梦境也好，天选之子也好，然后还有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也好，就是一个就包了科幻外衣的一个王子复仇记。因为我也没有看过原著，我觉得整部电影给我的感受是几乎没有一个情节是能够打动到我的，甚至我是觉得我能够猜到结局，但虽然他只拍到了第一部。然后就是那些神秘感的东西或者怎么样，就是可能就不是我的点吧。就不是我的点吧。嗯，
刚才举杯提到的就是你感兴趣的它的地方是一个是香料。
对，
对，还有沙漠。
对，
还有你说你对沙虫很感兴趣。
对，我对它的造型
它
很大，
就是，它其实是很多科幻电影常见的那些毒液呀，其实是以沙虫来作为原型，然后灵感来源于那个地方。
像异形之类的吗？
嗯，对，就是类似它那个形，就是很多牙齿，然后那个形状很，就是它灵感来源都是那个沙虫，这鼻祖的鼻祖。
那个毒液还蛮像的，你这么说起来，毒液是蛮像
的。啊，对，它的，因为这部沙丘写的很早，之后的科幻电影都有借鉴，作为它就是以它为灵感来创造自己的那个。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这种物质啊、怪物啊、神啊，其实是之前没有的，对吗？然后它就带了后面的这些东西。
我倒还挺喜欢它里面就是对沙丘的那个它视觉形象的呈现。整个沙丘它有不同的天气，然后会有不同的形态出来。就它，我记得他们是刚到那个这个星球上面的那场戏，我看它这个沙子就是一个很模糊的形态，就是可能语言不太好去形容，也会呈现它整个大太阳下的那种大太阳下的那种状态啊，还有其他的它跑步的时候整个沙子飞起来那种形态，就觉得它整个沙丘的那个的感觉做得很好。
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吃设定的人。
嗯，
就包括它沙丘里面沙虫是怎么感受到人通过，它是有规律的一个震动，它就会出来。
嗯，
因为他们有一个吸引沙虫的那个东西，就规律的一下一下一下的，所以他们的弗雷曼他们的民族的走路方式就是没有规律的，像一种舞一样。就这种东西对我的吸引，它是平白无故的，就不是说没有一个原因的，我就是很喜欢。
我觉得科幻其实是讲当下。就是它虽然是幻想，然后但是它的事实都来源于当下。沙丘的话，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我不明白为什么地质会恢复，地质恢复了，然后我们又在称一个人为王的那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反而会让我觉得，我觉得对他着迷的原因就是这一点。
哇，你想的好深刻，我压根没想这个问题。对对对，月月呢？
我看电影不太关注类型、
啊、
对，和故事，就是沙丘的故事就我也觉得它是比较就很主流的那种西方史诗叙事那种感觉，但故事简单，对于我来说就我可能不会太去关注，我看一个电影喜欢看它的状态和氛围，就像就只要它里面那种传递出来那种状态是当下的，是有那能够发散出去的，就会很吸引我。
那个我手里面有一本那个沙丘，对对对，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评价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就是那个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叫严峰，他是一个科幻迷。就如果你们关注他微博的话可能知道，他其实他是一个科幻迷，一个计算机迷，一个电子设备迷，然后他在这里面的有一个评价作为推荐语，我觉得是我比较认可的。他说在故事的复杂方面，沙丘同金庸的小说有的一比，沙丘不仅仅是一部科幻小说，里面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生态学、未来学等，更能把人性、人的本质、人的目的放在一个宇宙的尺度上进行终极思考，这个规模恐怕又是金庸所不及的了。
One more kiss dear, One more sigh。
那你们自己最喜欢的科幻电影是哪一部？
我想一想啊，湮灭吧，最近吧，我觉得只能说最近比较喜欢。最近一两年，
你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因为我没看过。
我可以讲一下它的设定，我就只讲一个设定就好了。你们都没有看过吗？
没有。
它的设定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区域，它原著叫《遗落的南境》，我也看过，就有一个区域，但我觉得我跟你们讲设定之后，你们会觉得没意思。就有一个区域，就是说它有一点像一个棱镜，棱镜是可以反射光的。它这个区域是可以折射任何信息的，包括基因。它会里面就会出现一些非常奇异的景象，比方说一棵树会长成人的样子，就是说因为它的 它折射了人的那个控制人形体的一个基因，折射到了一个树上，它会长成人的样子。
嗯，
就围绕这个展开的一些事，它里面有很大的谜团。
嗯，
对，我很喜欢这个，所以说我是一个很吃设定的人。
哦，那不就是那个博尔赫斯在他小说里想能用镜子繁殖的这个
有点
设定吗？
有点，
对不对？
有点像，有点像的。
嗯、
对，我可能就是我还是喜欢就是从设定然后出来一个氛围的东西。像降临就是一个外星人，他的语言模式和我们不一样。
嗯，
这种我就很喜欢。
嗯，降临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电影。对，对。惠子呢？
我最喜欢《飞向太空》，这个是我看了《索拉里斯星》原著之后才看的电影。就是我喜欢他的那个星球，那片海，那片能让我见到我不能再见到的人的那片海，就是我们的记忆之海。在塔可夫斯基的那个电影中，他的那个拍的是有点惊悚的。其实他那片星球太过静谧了，我们想见到的那个人的形态会随时的向我们涌来，他出现的还其实挺恐怖的。然后我喜欢它里面的那个诗意，它里面那个星球那种冰冷的感觉，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索拉里斯星也是前段时间刚刚再版，好像也引起了很多就是科幻迷或者说塔可夫斯基的影迷以及说这本书的书迷的一些轰动的东西。
嗯，
这个举杯应该也看过这个电影。
我这个电影看过，书我刚开始看。我和他的感受有点一样，就是说他有一种很压抑的东西在里面。
是，
对，我会觉得有一种释放不掉的东西。
嗯，
对。
他最后巴赫那个音乐一出来，就完全就刷给你，
你就释放了是吗？
我整个人都平静了，
整个就泄气了。是吗？
不是泄气，就是它是一种实在的东西。
嗯，
对。
所以说塔可夫斯基还是很爱人类的，让你
啊，对对对，就是爱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因为
他不想让你在观影之后那个样子。
嗯，我那会儿就是那会儿我是看第二遍的时候，那会儿我在那个就在一个海边一个咖啡馆，然后他在放。
那是不是特别有代入感？
哇，真的就绝了。而且那会儿就是我天天都会去海边嘛。
嗯，
因为海它的那个天气本身也是很变化莫测的。
嗯，
然后就有一次我就在海边就看你远看着那个外面的那个云带着雨就很缓慢的会飘过来。
嗯，
哇，那个感觉，天
哪。哦，说一个冷知识，你刚才说海面上下雨是吗？
嗯，
对，随机降落的雨点会安抚海浪的，它会让海浪变得平静。就是那个雨的随机降落的这个模式，它会把让海浪变得平静一些。
这个知识真的好冷啊！我在海边生活了30年，我都不知道这个知识。
就它有一个力的平衡，随机降落的雨点在海面上，它会让海浪更平缓一点。
调节。哎，你说这个随机降落，我就联系起了沙丘那个步伐
啊，
让沙丘平静。
对，
没有没有，就是。我是突然联想到，其实，像是科幻电影这种，就是《沙丘》啊，还有《索拉里斯星》这种，它其实有点像是，也是带着一种时间的厚度的，就是因为我是觉得科幻一直是讲未来的嘛，但是它是从我们自己出发的一个未来，它不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去看历史的时候。就因为我们的时间线都是往前的，
嗯，
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那种时间线往后的感觉。那你可以体会，就是你去看未来的时候，就是在看。
所以看会科幻带给你的另一种就是无法体验的体验，对吗？就是后历史，
对对，
未来历史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吸引你的，
对
不对？哦，那我能理解了。
嗯。
月月呢？你最喜欢的科幻电影是哪一部？
《飞向太空》是一个，
哦，
还有一个比较早的《弗里兹朗》那个《大都市》，那个是很，他这个算是影史上可以有一定的地位和意义的那种。
嗯，
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很震惊，它整个的画面，它这个设计，它对于后面的电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嗯，就我自己刚刚仔细回想一下，我最喜欢的一部科幻电影跟你们这样的完全不一样。我最喜欢的一部科幻电影是《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你们看过吗？嗯，
我看过，我看过。
对，主编，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
嗯，在我其实不太觉得它算一个科幻电影。
嗯
嗯、它是一个你没办法反驳的一个东西，它是有这么，它像一个逻辑上的东西。
它其实是归类在这个科幻电影、
是归类在里面。
它最让我震惊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科幻电影，但是它全程在一个房子里面拍的，没有出这个房子。在这个房子里面，大概有不到十个人之间在聊天嘛、他们的聊天过程就是说，有一个即将离开这所大学的教授和他的朋友、老师等等这块，然后这个人就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就他其实是一个长生不老的人，然后他自己曾经是，他既是耶稣，
又是佛陀，
又是佛陀，对，就他经历了人类时代所有跟宗教相关的这个过程，然后他还是其中一位，其中在座的一位原来的一个老师，就是那个教授的老师，就是他这个人，然后那个发现在场的很多人，他世界观就崩塌了。就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是基督徒，然后他会发现他的宗教之神竟然是跟佛陀是同一个人，然后他去讲这些故事，就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科幻。我认为它是一个科幻。
我可能就是我把我喜欢的电影归类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它可能对我来说更像一个，就我有一种自己的一个比较喜欢的类型，就是一个对话的电影。
嗯，
像和安德烈共进晚餐那种。
嗯，
就是两个人吃饭聊天。
嗯，
90分钟100多分钟就过去了。
嗯，
他这个就是说，他吸引我的一点就是说，他其实结局并没有很确定的告诉你，他说的是对的。
对，
就是他很迷惑人的一点，或者很吸引我的一点是，他也许真的可以用他的博学来迷惑你。
对，用他的博学来，
对，因为你没办法反驳他。
嗯嗯，
这是很，就我觉得很喜欢的一点。
对，因为这个电影中这个人，就他在离开之前跟大家公开了这个身份之后，他能够反驳别人提出的这个疑义，或者说一个困惑的点，而且能够顺理成章的把它圆回来。这编剧就是
对对对
厉害的，
这个是很厉害的，就是别人挖的坑他能填上。
对对，
但是他如果抛出来一个东西，别人不行，就很难反驳。
对，像其实这种类型的电影，就另外一部我也比较喜欢，但是跟这个相比较，
彗星
来的那一夜，对，那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些惊悚的科幻的一些东西设定的，但是这个电影它完全是坐在里面聊，就大家一起聊天啊，这是我比较喜欢的科幻的一种类型吧，对。我可能会觉得科幻应该是，就刚刚大家讲的，就是未来世界是一种，另外是影射当下是一种，啊，就好像金庸最近在重看那个《笑傲江湖》，
嗯，
就好像金庸他拍的《笑傲江湖》就是影射当时当下的香港的社会啊等等这一块，这可能会是我觉得比较喜欢的。
我也希望科幻电影能呈现出一种当下的状态，对。然后这种状态它能够发散出来，然后被当下的就是荧幕前人面对这电影的人感受到，
感受去是去思考哪些问题呢？比如说沙丘除了它诗意的表达带给你的这种愉悦感之外，它带给你的一些，比如说你会去反思就是的一些问题吗？有这一部分的东西吗？
嗯，实话说不多。
我很好奇那场巴特勒圣战，就是人与人工智能的那个战争，它这个电影给我好的一点，它越过了这个我们能想象的，甚至说我们
大场面，对不对，
我们能恐惧的那个当下，就是人工智能，
嗯，
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的这个能当下能看到的那个未来，就是他已经越过那一步，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举杯呢，
对我来说不管是电影还是书 让我喜欢的一点会是我看的过程中
很爽，
他不让我思考。
嗯，哦，
嗯，
就他，
对，我喜欢的是这一点，
就他不需要提供意义，对不对？
对对对，我喜欢的是这一点，
意义没有意义，
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我其实不太会看很大的那种东西，嗯，像影射社会这种，
哦，
我其实不太看这么大的东西。就你像我看的那个人类学的书，其实也都是很，就别的民族很细节的
很小的选题，
对对 对, 对，
看上去很小的，
对对对对，像喜欢的那些那些作家，他们描写的也都是很细小的东西。我也不能说是真的像米兰昆德拉说的，说我在庆祝无意义，我觉得也不至于那样。说不清楚，真的真的有些事情说不清楚。就他让我不去思考的那个状态是让我很沉浸的。
就比如说降临，其实降临给带给我的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因为我之前没有看到过，就是说，就我们其实把语言，就是语言这个东西已经定死了，然后它设定的这个语言的形态跟我们想的语言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有好奇。就其实科幻有很多，就是我觉得就是世界观推倒重来嘛，或者说世界的设定推倒重来，是不是这一点会比较吸引大家？
嗯，是，同时，
降临有点像是一个科学哲学的那个科幻，就是
什么哲学？
科学哲学，
科学。
就比方说，也有点像意识哲学，就是它的一个设定是你的语言是影响你的意识状态的，
嗯，
所以你的语言方式不一样的话，你的脑子里面想一个时空的构造是不一样的。他的逻辑是在这个里面嘛，因为他的文字是圆形的，
嗯，
他们的时间线，所以他们在脑子里经过的这个时间线就不是一个线性的时间线。我们的语言是，不管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它是一个线性下来的，所以它会影响它的各方面的东西。
嗯，
其实它就有点像，就是如果你把语言当成一个工具的话，我们其他类型的科幻是一种就很具象的一个工具的一个科学幻想。
嗯，
它可能是一个在语言这个很抽象层面的一个科学幻想。
嗯，
对，
我当时看降临的时候，大家都看过，我当时看降临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想法，应该好几年了吧，降临应该上映有好几年前上映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笑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是这么讲的，就是说当一个人你无法跟对方去做交流的时候啊，然后那个人就说那你就跳个舞吧。就降临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外星人在跳舞，
嗯，
来表达他的语言，这种方式是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诗意的立场去看他的，对啊。
那你用不诗意的立场去看他呢？
我用不诗意的立场去看他，就是说，他用了一个，怎么说，在目前不管是神经科学还是哲学上无法去证伪或没法验证的一个，也不能算漏洞吧，就是我们没法去验证的一个东西，就是语言和我们的意识状态的关系。
嗯，
他从这个为突破点，然后去幻想一些其他的生物形态，
嗯，
其他的意识形态，
因为它不科学，
对，也不一定吧。然后这些意识形态和我们人类接触之后，
嗯，
他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嗯，
对。就反而我看这种会觉得会往很硬的方面去想，你会去往很诗意的方面去想。
哦，
对，
哦，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了，理解你说的意思。你们应该有多多少少看过一些科幻小说吧？
你们喜欢的书是什么呀？科幻小说你们肯定也看的，阿西莫夫之类的，你们看吗？
阿西莫夫没看过。
嗯，
我科幻小说，就是还是很早就看的那种儿童类型的科幻小说。现在在看索阿里斯西嘛，还没有看完。
嗯，那你觉得怎么样读下来整个？
可以改变我之前对类型小说的偏见。
对类型小说有偏见啊？
对，我也比较，我看小说就想看那种文字能带给我一种独特的美感，然后不想看，就包括看电影看小说都是我不想看情节，我想看文字的独特美感，所以我就觉得类型小说 我原来看过都在一种套路里面，就他我觉得他的文字变不出什么花样，但是科幻小说、嗯、科幻小说可以就可以相对来说可以突破这种边界，我觉得、
嗯嗯嗯、
所以科幻小说算是打破了我之前的那个偏见、
嗯、
最近那个王菲不是要改编三体了吗？
嗯
嗯
嗯，
那你们觉得三体怎么样？你们是看过三体？
嗯，
肯定是看过。
嗯，就是刚开始很震撼、
嗯、
但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
他让我觉得没有惊喜，
没有悬念，对你来说。
嗯
嗯，
我看很多东西不管是悬疑的还是不悬疑的，还是说他描述日常的一个，不管是电影还是文学作品，我觉得悬念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嗯，
对，就他突然会给你展现是什么东西，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觉得悬念是很重要的。
三体我就看了一本，然后我忘了是第一本还是第二本，然后看完我就
从第二本开始看吧。
就我忘了，就是因为当时在地摊上买到一本三体，也不知道是一还是二，就是它那个封皮已经掉落了，就大概
是当代地摊文学是吧？
可以这么可以，就是然后我买到之后我看完了，看完了之后其实有一年我还去看了三体的话剧，其实三体出过一个话剧
啊、
然后我会觉得三体这个小说有很多人夸嘛，又拿了新民奖等等，我会觉得三体这个小说好直男啊，然后他的文字好粗糙啊，就这是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自己对语言是有要求的，我读书对语言有非常高的要求，我自己觉得我读书对语言有非常高的要求，其实看电影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如果这个人表现出来的就是刚刚月说的诗意这一部分，如果不能呈现给我的话，我就不会认为它是一本好小说，无论它是什么类型。你们会觉得怎么样框架感的东西或者内容是你们喜欢的这种科幻的一种设定？
我可能还是比较俗，我喜欢穿着科幻卫衣讲当下的那种故事。视听语言最基本的是电影最基本我需要看到的，然后我在它科幻中能反思当下吧。当时看那个星际穿越吧，
嗯，
我就对着那个他的那个四维五维空间想了两天，就是整个就没有办法停下来、
嗯嗯、
就一直在搜索为什么我们的时间是这样行走的、
嗯、
啊，然后如果我能敲敲门就能碰到未来的我，
嗯，
或者过去的我敲敲门是会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这个。
哎，星际穿越应该是一部评价很高，然后大家很多人都很喜欢的电影、
哦、
你们怎么看这个电影？应该都看过。
对，都看过。
啊、你怎么评价这个电影？
我很喜欢，我看了好几遍，而且我很喜欢男主演。
哦，
对对对，
嗯，我是不太喜欢这个电影的。对，
嗯，为什么？
我不太喜欢这个电影的点就只有一个，就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一部分我是认同的，就这个设定，这个世界观或者说这个设定其实还挺迷人的，就柜子后面有一个第五维，对吧？他是这么设定的嘛、
嗯？
有一个第五维的一个人，然后再同时再跟你
五维空间，
对，五维空间。
嗯，
但是这个电影我最不喜欢的点就在于说，
太抒情了。
不是，他用了一首迪伦·托马斯，
我不能怎么温和的走进这个凉夜，
我不能温和的走进你的凉夜，你知道吗？他是为了诗意硬熬这首诗进去、
哦，是，
这个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就相当于一个酒一样，它在投放的时候，然后酿造的时候，它的这个风味和你这个酒体其实没有很好的融合，就它这个设定是我非常不喜欢，导致我直接就觉得这个电影好造作，就有这样的感受。
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说它的这句诗插的确实有点生硬吧。但我会屏蔽这类东西，如果他的其他方面真的强大到让我很喜欢、
嗯、
我其实是不会太去让这个瑕疵去影响我的感受。嗯，我觉得你可能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要求严格，你可能就是说还没有学会享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对，你觉得《星际穿越》这个电影？
其实我不太记得，
不太记得。
那我想提另一部电影，不知道你没有看过，就叫《星际探索》，它是一个比较冷门，詹姆斯·格雷的一部，应该是在2020年还2019年上映的，忘记了。它里面有皮特嘛，然后它其实故事很简单，它情节就是一个父子和解。其实外面是他在整个旅程当中克服一切困难啊，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外部的旅程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微观的一个和解之路，就整个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这个融合，它呈现出就是那种美感，我觉得就是我想看到的那种电影。它不一定是那种设定上不一定是非常科幻的，它情节其实非常的老套。对，
我好像看过你这部电影，
我好像看过你这个电影。
他
没有印象。
他我他应该非常极简的一个东西，
对，
就在太空中，然后没有上没有下，然后他一个人在。
哦，对对对对，那我想起来，我也看过这个片子，我也看过这个片子，我觉得整体带给我的感觉还蛮不错的，是。
因为我觉得科幻电影它可以是没有边界，但它也。就是我理想中的还是那种可以，就是可以像他这样就简单往小处去看的这样子。
嗯，因为我今天在手机上看到一个短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就是国外有一个团队，他们做了一个沙丘的短片，全程就是保罗和他的妈妈在沙漠里面行走。哦，这个短片我是非常喜欢的，当然我们也没有当，就我自己也没有当导演的天赋，也没有当导演的想法，就是如果我来电影化的呈现沙丘的话，我可能会把它拆得更细，就像刚刚准备说的，它是一个不完整呈现嘛。既然是不完整呈现，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开始从保罗跟他妈妈就逃亡开始拍，一直拍到他走到沙漠碰到人，这个反馈。
我设想一下的话，如果是还是这么一个，就是还是这个电影，有可能台词再少一点，情节再弱一点，我会更喜欢。
那就很意识流，
哎，因为我觉得你情节再去掉一些，我觉得还是能看懂的。
因为我今天看了那个短片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短片其实做的还蛮漂亮的。
他有用什么配乐吗？
他好像没有用配乐，他就是一个动画片
啊，
一个动画片，就是两个人，保罗跟他妈妈在沙漠中行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他那种就舞动的步伐，不规则的步伐一直走，这样的一个就是 我觉得哪怕是把这个电影，如果就我自己默认为它不是一个好电影，就是如果这个电影在我看来它怎样会变成一个好电影，如果它只拍这一段，然后把这一段放大，我觉得这可能，当然它可能就不是沙丘了，
它也不是一个商业电影了。
对对对，它也不是一个商业电影，
无法执行，
是吧？
我们可能也看不到它，因为不会有很大的资金支撑它去宣传，我们可能就不知道，也可能上不了院线。因为现在的话，我不是每个月还是每年有固定的引进的那个什么吗？我觉得也可能和这个有关系。要造势嘛，好不容易引进一部就是本身就有很多人期待一个电影，造成现在这么火爆，我觉得也有这个原因。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幻。
现在才
知道这个主题。
我也才知道今天还有主题的。你们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我今天开始我也想这个问题。
对，我们其实聊的已经很偏了。根本没有根据这个主题在聊。对，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录制这个打咩电台。然后给八荒留了一个非常
艰巨的工作，
非常艰巨的剪辑工作。对，
一个小时的声音我就已经想剧情。
如果沙丘有傲的话，
会有会有。
看完的话，大家还在一起工作的话，可以再来聊一聊。谢谢大家。
Yeah.